谢主阿美来敬拜他，我们谢谢今天敬拜阿美团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段的敬拜的时间啊，谢谢主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他。我不知道当你唱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神真的是那位奇妙伟大的神呢啊。在上个周五晚上啊，杨东弟兄跟我们分享他到黄岛啊，去跟一堆一些青年啊做见证的经历啊。他说他要上公交车的时候，因为太多的学生哦，所以就上不了那个公交车。结果他就啊祷告神，当他眼睛一睁开的时候，那个公交车就停在他的面前啊，所以他第一个上去了。哦，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啊！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啊伟大奇妙的神。还有啊，那一天晚上聚会完之后呢，我们看见那个 Tim 跟我们分享啊，他在福音啊团那个小组家庭小组聚会的时候，因为他的手一直有一个毛病啊，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医治，他要我们为他祷告。结果我们为他祷告之后呢，他那个手就完全的得到医治了，感谢神啊！真的是看到我们神啊，在我们当中行奇妙伟大的事，他就是这样一位奇妙伟大的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啊，我们知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既然说我们是信神的人，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与我们同在呢，那么我们就一定会经历到神迹奇事的发生。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那么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啊，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才会如此？那么今天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这位奇妙伟大的神。求主你自己啊来帮助带领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来经历到你自己。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啊，繁体字是107页，简体字是70页。路加福音第十七章1到10节的经文，还到我们同时来念。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啊，第一节，请。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当你读完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之后呢，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见主耶稣借着这段经文到底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有些人在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可能会认为路加在这里是把主耶稣四个不同的教训把它放在一起 啊，这个四个教导之间呢，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相信，当我们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乍看之下，我们也会认为这段经文好像是主耶稣四个灵膳的教导。所以这里第一个教导记载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啊，这里讲到的就是不可绊倒人，因为绊倒人的事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第二个教导记载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里面，是讲到要不断的去饶恕别人，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么第三个教导则是在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是讲到有关于信心的事情。第四个教导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经文，是有关服事的比喻。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真的只是路加把主耶稣四个不同的教导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结果吗？会不会有可能是主耶稣借着这些在人看来啊，四个不同的教导来传递一个中心的信息呢？如果你去仔细的来读路加的这一段经文，还有去读它的上下文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一段经文呢啊，并不是主耶稣零零散散的一些教导啊，这段的教导其实跟上文跟下文都有紧密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主耶稣零散的一个教导，乃是主耶稣一个完整的教导，要向我们传递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有关于信心的这个信息。所以在这里第一节他才会说，耶稣又对门徒说。那么其实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啊，这里啊并没有又这个字，但是中文和本圣经还有新译本呢都加了又这个字，甚至有些英文的译本呢也加了 and 这个字。所以加了又或者是加了 and 这个字呢，就是表示主耶稣这一段的教导呢是延续全面的教导而来的。所以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在这个前面的教导，你就会看见主耶稣在那里教导什么呢？主耶稣在那里教导啊，门徒啊，指出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在那里耶稣指出法利赛人呢，他们因为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所以呢他们不但没有办法领受主的话，而且他们常常错解了啊神的话，以至于呢啊那些接受他们教导的人常常啊被他们所绊倒，因而远离神。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但是这些绊倒人的人呢却是有祸了。那么绊倒人这件事情到底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在这里第二节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换句话说，把这个人丢在海里淹死了，那么都比留着这个人去绊倒别人还要好。那么讲到这里，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可能会想说，那么这个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会以为这段经文跟他们无关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会去绊倒别人。但是绊倒人的事情真的跟耶稣的门徒无关吗？如果跟他们无关，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教导他们这件事情？你想，主耶稣在这里只是讲这件事情，用批评法利赛人的问题来提高他自己的地位吗？还是只是耶稣在这里啊，借着这件事情来数落一下这个法利赛人，让门徒们可以高兴一下吗？当然不是的。其实这件事情不仅是与当时的门徒有关，而且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不然的话，主耶稣呢，他就不需要多费唇舌的啊，在教导啊他的门徒。今天呢，我们也不需要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么绊倒人的事，到底与他们或者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个关系呢，从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从接下来这一段主耶稣要他们不断的去饶恕别人的这个教导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出来。那么在这里，从这个主耶稣不断 教导人不断的去饶恕人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主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要不断的去饶恕别人，而且呢在这里他也要教导他的门徒呢，不要因为不能够饶恕别人而让别人绊倒了。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应当要去饶恕别人呢？或者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我们不去饶恕别人就会绊倒别人呢？今天如果有人得罪我们，当我们去劝诫这个人的时候，如果他懊悔的，那么我们就应当要饶恕他啊。如果他懊悔的我们还不饶恕他呢，那么我们就会成为那个绊倒别人的人。所以从这里看来，你觉得主耶稣在这里说绊倒人的这个事情与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关系呢？与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关系呢？它不但是有关系，而且是大有关系的事情。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些人会得罪我们，在这里主耶稣说这是免不了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不来得罪我们。但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去饶恕别人啊？当对方向我们表示他愿意为这件事懊悔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不断的来饶恕他啊。别人啊会来得罪我们这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的事情。但是呢，饶恕别人这件事情呢，却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时候要饶恕别人一次两次呢，我想有些人可能做得到。但是呢，许多时候到第三次可能就受不了了，没办法再饶恕别人了。那么，即使在当时的法利赛人，也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饶恕别人最多就是三次，超过三次以后，那么就不能够再饶恕别人，就像今天我们打棒球一样，三振出局啊，三次啊就出局了。但是在这里主耶稣他并不这么认为啊，所以第四节他才会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要我们做到不断的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只要他跟我们表示他是懊悔了，那么我们就应当去饶恕他。有些人可能会说，对方有没有懊悔我怎么知道啊？如果对方没有真的懊悔，那么我还要去饶恕他吗？但是你必须要看清楚在这里主耶稣他怎么说的。主耶稣有没有说你要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懊悔，他懊悔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才要饶恕他呢？在这里主耶稣只说他表示他懊悔的啊，只要他表示懊悔的我们就要饶恕他。如果我们不去饶恕这个人，我们就可能会变成绊倒别人的。那么你觉得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这样不断的去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说实在，要一个人去做到这样的事情，不断的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的人，那么这个不但是很难的事情，而且呢，可以说是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怎么办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凉拌炒鸡蛋啊，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啊。今天当我们靠自己要去做到这样的时候，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就是因为靠自己做不到，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门徒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啊，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够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他们却是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今天如果你不能够一再的饶恕别人的时候，你要跟主求，你会怎么求？你会求什么呢？爱心。今天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求主加添给我爱心，让我能够去爱这个人。这个人实在太不可爱了，我没有办法爱他，求主给我爱心，让我能够爱他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令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经文有没有吓一跳。在这里门徒们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不断的去饶恕别人 啊，不是求主加增他们的爱心，是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信心跟饶恕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看在人看来是爱心的问题，在这里却变成是信心的问题？啊，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当门徒们在求信心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需要爱心，而是在这里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如果一个人能要照主的话去做的话，那么这个要不要照主的话去做呢？那么这个是信心的问题，不是爱心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天一个人如果说他对主有信心啊，当他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爱心呢就会从他里面涌流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呢，并不是爱心的问题，也不是能力的问题，乃是信心的问题。当我们对主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了。那么在此，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显然的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啊，他们知道是信心的问题啊，不是其他的问题啊，但是他们却误会了一件事情，他们以为啊，要做到这样呢，是需要很大的信心，需要像那个信心伟人的那样的信心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们在这里求主加添给他们信心啊。但是事实上，真的需要如此吗？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真的需要如此，真的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才能够做得到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谁可以做得到呢？如果没有什么人可以照着主的话去做，那么信耶稣做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这些话做什么呢？如果是这样子，耶稣在这里岂不是只是在高谈阔论，只不是在定下一些让我们做不到的一些高的道德标准而已吗？如果耶稣在这里只是讲一些让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对我们众人有什么益处？反正啊，他讲了我们还是做不到，那他讲不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听不听到又有什么差别？反正听了也是做不到，那么我们为什么浪费这个时间来这里听到？我们为什么浪费时间去读圣经呢？弟兄姐妹，许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就以为主的道呢只是关乎将来永生的事情，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做不到嘛。主耶稣教导的事情很多我们都做不到嘛，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主耶稣在这里既然是吩咐他的门徒要照他所说的话去行，那么这些事情一定是门徒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不然的话主就不需要吩咐他们照着他所教导的去做。这就好像今天一个好的主人啊，他所吩咐他仆人去做的事情呢，一定是他仆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如果这个主人所吩咐他仆人去做的事情是他的仆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个主人是在做什么？是在找茬，对不对？找他的麻烦嘛，才会给他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的主不会这样子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所吩咐他的门徒啊，包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啊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在这里第六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当时的门徒，他们认为一个人呢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才可以做到耶稣这里所讲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只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样子大，就可以做得到了。在这里啊，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们每个人听了，我们读到这里也会觉得怎么样？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怎么可以吩咐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 啊，如果像一粒芥菜种这样的个信心啊，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信心呢，我想至少像一粒红豆那么大吧，可能可以把一栋大楼啊，吩咐他啊，这栋大楼这个体育馆，吩咐这个体育馆拔起来，然后栽在海里面。那么其实要将一棵桑树连根拔起来呢，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桑树的根很多，而且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啊，非常紧紧的扎在那个地底下，所以是非常稳固的。所以今天别说是我们要吩咐桑树连根拔起，就算我们要动手去把它拔出来呢，那么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晓得，主耶稣在这里只是用这件事情来比喻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今天不要说是吩咐这个桑树了，今天就算吩咐一根小一只小草，今天有没有人可以吩咐一只小草？我吩咐你啊，拔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没有，如果有人可以做得到，那你就是超人了，对不对？虽然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却说，你有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可以做到了。你觉得稀不稀奇的？那么什么是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为什么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芥菜种，不过我这里有一个图片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芥菜种呢，虽然不是最小的种子，但是呢比芝麻还小。所以你看这个图片呢，在你左边那一颗呢，那一颗就是芝麻哈，在你右边那很多颗呢就是芥菜种。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芥菜种是有多么小。如果把它摆在你的眼前呢，你没有注意看还看不到。以前有一位植物学的老师呢，他为了要让孩童们能够亲眼的看到这个芥菜种到底有多小，所以呢他就带了一粒芥菜种到他的课室里面，那他就摆在他的桌子那里。但是呢，因为那个芥菜种实在太小了，那些小朋友坐在座位上呢太远了，看不清楚这个芥菜种所以他就要他们到前面来看，你们到前面来看当他们这些小朋友围上来看的时候，其中一个小朋友他就打了一个喷嚏，结果那个芥菜种就不见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实在太小了。所以可见这个芥菜种呢，一粒芥菜种是有多么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说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呢，就是在说只是一点点的信心，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信心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借着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他要告诉我们，信心呢并不是大跟小的问题，信心也不是多跟少的问题，信心乃是有跟没有的问题。今天我们有没有信心呢？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只要我们有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一粒信心，这么一点点的信心也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因此呢，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信心的量，我们乃是需要信心的质。那么什么是信心的质呢？一个有质的这个信心呢，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信心。这个信心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非常的小，就像一粒芥菜种一样但是因为它里面有生命因此当这个生命成长以后呢，它就可以带出巨大的力量来这个巨大的力量足以把桑树的根都拔起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就是有生命的信心，也就是活的信心，而不是死的信心。死的信心就像石头一样，它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这个石头不管它再怎么大呢，它都还是死的，它本身就是没有生命，它就是不能够带出生命的果效来。而活的信心不管它有多么的小，它总是可以带出生命的果效来。那么什么是活的信心呢？在雅各书2章26节在这里就告诉我们， 啊，身体啊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活的信心是要有行为的信心啊。所以活的信心不但可以让我们啊拔起桑树的根，而且呢，甚至于也可以让我们移山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啊十七章啊二十节这里，主耶稣才会告诉他的门徒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那么在这里，耶稣又说他们信心小，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在这里，耶稣所说的你们信心小，并不是指他们有信心啊，只是信心不够。啊，在这里耶稣说他们信心小是指他们的不信。所以你接下去看第十七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哎呀，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就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接下来主耶稣才会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起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活的信心才能够让我们去做我们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啊！因为只要有一点点活的信心，就可以带出那个无穷的生命力。那么这个生命力是神附在里面的。以前Campbell Morgan 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在意大利有一个非常受人瞩目的坟墓，那么是根据那个人生前的遗嘱所做的。那么他生前安排人啊，要用一块大的这个花岗岩覆盖在他的坟墓上面。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将来如果真的有复活的时候呢，他不至于会从坟墓里面起来。那这个当然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那么那块数吨重的花岗石呢，现在还在那里，对不起，但是已经一分为二了。原来在他被埋葬的时候，当那个工人还没有将那个大的花岗石放在上面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只小鸟飞过去，然后他衔了一粒橡子掉在上面。然后那个工人在那个巷子掉下去之后呢，他才把那个花岗石呢放上去。那么后来呢那个花岗石呢竟然呢裂成两半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巷子呢从里面生长出来变成一棵橡树，所以把那个花岗石呢把它弄破了那么这就是一棵巷子的生命力所带来出来的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一粒这个芥菜种所带出来的生命力到底有没有到底有多么的大。今天你有没有像一粒芥菜种这样的一个信心？今天如果你是信主的人哇，你当然是有一粒像芥菜种这样的信心。如果你连这样的一点信心都没有呢，那么你就不能说自己是信主的人。既然你有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呢，那么你就不能说主所说的这些事情呢，我没有办法遵循。讲到这里，有许多人可能开始会问说：“真的吗？真的吗？会不会陈牧师你又把这个又重又大的担子放在我们身上，要来挟制我们？”当然不是，因为这是主所讲的话，这不是我讲的话。我讲的话你们要分辨清楚，但是主讲的话是真理是不容置疑的事情。所以现在你要问的问题是，我有没有像一粒芥菜种的信心？如果你有一粒像芥菜种这么小的信心，为什么我不能照主所说的去做呢？我做不到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实如果你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呢，不仅不是有没有爱心的问题，也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许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运用神已经给我们了，神已经给予我们那一点点的信心在我们里面，这个信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哪怕那个信心只是小小的像芥菜种那样的信心，就足够我们使用的。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有去运用主所给予我们这一点点的信心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去运用像一粒芥菜种这样的信心，在接下来七到十节的经文里面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信心。首先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仆人他要怎么做才表示他对这个主人是有信心的呢？一个主人吩咐这个仆人做什么事情啊？如果他说 Yes sir 啊，是不是他就对主有信心的呢？其实光说还不行啊，除非他去做了，照着去做了，不然呢，他对主人的这个信心呢，就不能发挥他的功用啊。他不去做，就算他里面有信心，也不能达成主人所吩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一个真正对主人有信心的仆人，应该是一个顺服的仆人，他是会照着主人所说的去做。所以当主人吩咐他说你到田里去耕地吧，他就到田里面去耕地啊。你到这个牧场上去牧羊吧，这个仆人就 Yes sir， 然后就去牧场上牧羊。当这个主人吩咐这个仆人去为我预备晚饭吧啊，这个仆人就去预备晚饭。这个主人吩咐仆人说等他吃喝完了然后你才可以吃喝吧，这个仆人当然就照着去做啊，他不会在那里问说啊，主人啊，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主人啊，为什么要我做那个？啊，他在不明白主人的意思的时候，他不会去 question 他的主人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事情啊。不管在他自己看起来合不合理，不管在他自己看起来是不是太难，他都会照着主人所吩咐他的去做。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当他把这个信心运用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做成主人所要他做的事情，因为他主人所吩咐的他的事情是他可以做的事情。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运用对主的信心，照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的信心可能很小，但是当我们去运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经历到神的大能，信心就大增啊。那么这是我们许多信徒的经历，不是只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啊。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小孩子玩过这样的游戏啊，就是啊让小孩子啊爬上楼梯上面，然后你要他跳下来啊，有没有玩过这样的一个游戏？通常当你一开始要他从上面跳下来的时候，他会犹豫，对不对？他会不太敢跳。但是如果你稍微再劝劝他，你说就这一次了，我一定了，我给你保证，我会把你抱住的啊。然后他可能会啊试一下，啊跳一次看看啊，那就冒险一下跳一次看看。如果他跳下来的时候，你接住他啊，你马上抓住他，然后你再问他说你要不要啊再来一次啊，他可能就会毫不犹豫的上去，然后再跳下来啊。然后你再接住他，经过几次的这样经历以后呢，那么他对你呢是会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呢，甚至于他会玩到最后玩疯了，他会自己跑到楼梯上去，然后甚至于爬到更高的楼梯上去，他也不管你会不会接他，他就爬上去之后 Here I come， 然后跳就跳下来啊，让你真的是有点措手不及啊。等你玩完了，你觉得啊已经很累了他还欲罢不能啊，他还说我还要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我想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怎么样去运用信心的例子运用信心经历到神的大能，以至于呢信心增长的事情。那么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我们现在创世纪，我们主学在讲创世纪，也是在讲这个事情 那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并不是他天生都是如此。我们看见他信心的旅程里面，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看见每当他顺服神的旨意，他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他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神就能够帮助他做到他自己啊，或者是靠别人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次跟他立约，而且神要亚伯拉罕改名字，他原本叫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那时候离神应许他的时间有多久了呢？有24年。那时候他只从他的这个撒拉的使女夏甲那里得到一个儿子，名叫做以实玛利。而且神还说呢，这个不算，这个不是应许之子。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在人看来他已经没有办法从撒拉在生子的时候呢，神要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你想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我说神要他改名字很困难？你说我改名字很容易的啊，就写一下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改名字很困难呢？原因就在于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多国之父，对不对？你想他那时候撒拉一直生不出来，他要改名字成多国之父。你看人家叫他名字多国之父，多国之父，他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是不是很讽刺吗？他的正房的妻子连一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然后要改名为多国之父，这岂不是像今天我们有人是穷光蛋哈？但是却叫他改名叫大富翁，所以每次你看到那个穷光蛋，你就叫他大富翁，大富翁啊，人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一定是想钱想疯了啊，亚伯拉罕一定是想孩子想疯了才会这样哈。所以我说，这个亚伯拉罕改名字的事情也是要运用信心的哈。这个在人看起来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他却接受了神的吩咐，照着神的话改名字为亚伯拉罕，而且去行了神所吩咐他们要行的这个割礼啊，采取了这个实际的行动之后，接下来神就让他的妻子撒拉怀孕生子，生了以撒。我们看见啊，这就是亚伯拉罕运用信心的一个结果啊，神就成就了他靠自己所不能成就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在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哦，主所教导的事情，如果要把它实际的用在生活里面啊，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啊。你不但觉得自己做不到，而且觉得这是强人所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你常常看圣经，你望圣经轻叹，你读一段圣经啊，做不到，哎呀，轻叹一下，哇，再读一段又做不到，哈哈，啊，就这样子啊，甚至一看到圣经就却步，干脆就不读啊，不要啊，不要给我，啊，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主呢，啊，并不是像马太福音25章第24节那个领1200的人所说的，他不是忍心的主，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我们去收割，在没有散的地方要我们去聚敛。相反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爱我们的主，他要我们能够运用他所赐给我们一点点的信心，已经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把这个一点点的信心把它用出来。当你用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他所要给予我们一切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你有一颗像一粒芥菜种这样的信心吗？或许我应该这样的，今天你有去运用像一粒芥菜种这样的信心吗？如果你有去运用像一粒芥菜种这样的信心，那么你一定可以经历到神大能。
不但可以让你的生命长进，而且你可以做到一些你以前做不到、你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问题是，你是否愿意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就像那个小孩子跳下去一样，啊，那个是要冒险的，冒险一下没有关系，哦，顶多摔一下而已，冒险一下，跳下去，当你主把你接住，当你经历到他的时候，那么你就有信心啊，你就有信心，你就可以经历到神在你身上奇妙无比的大功。神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不要再犹豫的 just do it 啊，因为啊，神要我们吩咐，要我们做的都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当你照着神所说的去做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经历到神丰盛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是那位有丰盛恩典的神。 你对我们的要求不多，主啊，你只是要我们将你所给予我们的那么一点点的信心呢，能够把它运用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主你丰盛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做这个我们不能做，我们要做那个我们不能做。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运用出这么一点点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主你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啊都归给你。感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好，今天我们啊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好，我们。